我们前面看了第十二条讲到上帝的创造，第十三条讲到了上帝的护理。那从第十四条开始，我们就从上帝论进入到了人论，对吧？我们从前面讲的这个创造和护理，当然也包含了人的创造和护理，但是在第十四条开始聚焦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是从我们叫做什么叫做上帝论、神论，叫 theology proper， 进入到了人论 anthropology， 这是神学上的人论，对吧？不是哲学上的，也不是科学上的人论，是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神学上的人论。人到底是什么？人是谁？人的有什么样的组成要素？人的意义是什么？对吧？等等。所以还记得在第十二条当中，我们简单的提到了在第十二条我们聚焦的是上帝创造整个的宇宙，对吧？物质世界、灵界的世界，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探讨过这个宇宙如果想要有意义，对吧？今天很多人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意义是什么？宇宙如果想要有意义，我们必须回到创造宇宙的上帝那儿去寻找，才能找到宇宙的意义，就被造之物的意义。那么当我们进入到第十四条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是聚焦在人的受造，就是人在整个宇宙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有一个特殊的聚焦点，是吧？所以圣经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告诉你上帝创造的动物都是怎么分门别类的，上帝没有告诉花太多的笔墨去讲这个星球、这个银河系到底是怎么来的，对吧？里面有多少颗星星？没有，这些不是整个宇宙被造的焦点。整个宇宙被造的焦点在创世纪里面告诉你是第六天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是整个宇宙的焦点。那所以第十四条进入到了人的受造，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像我们前面第十二条提到的，我们要想明白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回到人的受造的这个事实当中才能寻找。所以这个也是今天哲学上的很多的问题所聚焦的点，对吧？在19世纪20世纪开始兴起的这种叫做存在主义哲学 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叫做 那这个哲学，这种哲学的流派是现近代非常非常热门的这种哲学思想，对吧？那种存在主义哲学所探讨的就是人的存在、宇宙的存在到底这个意义是什么，对吧？为什么？因为到了从启蒙运动开始，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理性开始构建这种没有上帝的世界，一切都可以用理性来解释，可以用经验、用科学的这种实验的方法来解释，对吧？所以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对吧？人们基本上都不再相信这个宇宙人的存在是需要一个超自然的上帝去创造。就算是需要的话，这个上帝也不是圣经当中的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一个神明而已。他对这个世界也没有太多的参与，所以就是自然神论这种没有神迹，上帝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存有这样子。那所以在这种神学哲学的思想之下，很多人就开始在思考了，如果对吧，没有上帝，我们假设没有上帝，这个宇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到底为什么存在？人的存在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我为什么存在，对吧？这是最存在主义式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我不管人作为第三人称，作为一个客观的自存的这些，我想问的是我，对吧？这个问题是非常个人性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我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爸我妈，对吧？他们这个喝多了啊，然后一不小心就产生了我啊，我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的一个几率而已啊。那么存在主义哲学讨论的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 the absurd The absurd， 翻译成中文就是荒谬。用谬怎么写？哎，这这样就好了，我忘了怎么写了。荒谬是什么意思呢 ？The absurd 指的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是什么呢？这种矛盾是他们发现人是一直不断的在寻找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存在的意义的。存在事物的意义，人的意义，是宇宙的意义，人在不断的寻找意义。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整个宇宙就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他们的前提假设，因为宇宙不是上帝造的，宇宙不是上帝所这创造，人也不是照着神的形象像式所造的，所以宇宙这个浩瀚的宇宙几千亿万年这样砰砰砰砰砰砰形成的这个宇宙，这种运作的背后是混乱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含义的，对吧？宇宙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是几率而已。但是在宇宙当中又存在这么一群按照几率产生的一群有机体，这些人这种东西叫做人，但是这种有机体他们却不断在寻找意义这个东西。这两个事实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碰撞，所以这个就被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称之为 the absurd， 这是荒谬的，对吧？本来就没有意义的一个地方，你在找意义，这是荒谬的。所以这个就是 absurd 的意思。那这个词其实在圣经当中已经出现了，实际上如果你读传道书上来就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个虚空那个词叫在希伯来语里面叫做 Havel Havalim， 就是虚空的虚空。但是 Havel 这个词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就是虚空，但是它还有一种翻译的方法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更准确一点，就是 absurdity， 荒谬中的荒谬，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荒谬的。所以这种对于人本身内在有一种不断寻找意义的这种动力，同时一切似乎又感到都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的，这个两者碰撞之间就是传道书所在表达的这种概念 absurd。 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荒谬的。因此在传道书的最后的时候，他说到说你必须要回到日光之上，你要认识到日光之上的那位造物主，你才能够找到日光之下这一切事物的意义。你单纯的只是定睛在日光之下是没有用的。如果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荒谬的，是 absurd， 那么为什么人还要活着？所以存在主义哲学讨论的一大问题就是自杀的问题 suicide， 这是存在主义哲学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话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在法国有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当然他自己不喜欢被称为叫存在主义者，他的名字叫做加缪。加缪，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自杀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就是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唯一值得思考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所以他为什么？因为他在思想这个 absurd 这种碰撞，宇宙的无意义跟人对意义的寻求之间。那存在主义哲学就是想人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活着。那尼采想了一辈子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结果尼采到晚年的时候得了精神病，所以他就是这个问题想了一辈子就想不明白，最后患了精神上的疾病。而齐克果想要说人为什么活着，但是他又承认说人存在的这种意义是 absurd。所以齐克果想要齐克果你知道是谁吗？但我说尼采齐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是丹麦的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那他很多基督徒推崇这个人哈，但是我想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所构建的这种对于信仰的结构是今天很多福音派的人所特别喜欢谈的。那其实我想了一辈子怎么能够战胜人生的存在的荒谬。他说最终我们战胜这个荒谬是靠我们非理性的他说 irrational leap of faith。非理性的信心的跳跃。我知道宇宙是无意义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生是荒谬的，但是我的理性告诉我这是一切都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相信这一切真的就像我的理性告诉我的那样的话，那么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因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干嘛要活着？所以我需要不用理性对吧，把理性闸门关掉，我不用理性，我要用信心去，就是相信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叫做信心的跳跃，对吧？我不管理性对我说什么，我只要相信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我就获得意义了。所以这个是很多今天的福音派的现代福音派的人对于就是传福音就是这么传，对吧？就是你走到一个，你的理性走到了一个悬崖的边上，对吧？但是你接下来就需要用信心一跃，对吧？你信心就闭着眼睛你就往下跳，然后你就能够找到，在这个信心一跃当中你就能够接受福音了，对吧？就是但是对这个我们就不过多去谈齐格果的哲学在福音派当中的应用，但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是说你不要把脑袋关闭，对吧？你不要就是什么都不想，不是非理性的，基督教不是非理性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理的，对吧？所以巴文克那本书叫什么 Our Reasonable Faith， 对吧？我们合理的信仰啊，你不是说 irrational， 我明知道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我就信，这是齐格果啊。这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勇敢，对吧？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是勇敢，我觉得当然他有他的自己的 context， 我不是齐格果的专家，所以肯定会有一些人会纠正我可能对他理解的错误。 anyway， 那接下来尼采疯了，对吧？齐格果跳了，然后这个加缪，就是这个加缪是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认为战胜荒谬的方法，战胜这个 absurd 的方法是承认人生就是 absurd 的，我不想摆脱这个 absurdity， 我不想摆脱荒谬，对吧？尼采和齐格果都想摆脱人生是荒谬这个事实，但是加缪说人生就是荒谬，我就要接受它，我就要这样荒谬的活下去，才是对这个荒谬最好的回应。所以如果你读过加缪的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些著作，比如说那个陌生人 Stranger啊，最后他被判了死刑，在他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他控制不了的，是吧？他被误判，他被这些媒体曝光放大，然后他什么都没做，但是最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恶人，然后最后他被判了死刑，然后最后他说你被判死刑了，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判了死刑，最后有一天你要死，你怎么在监狱里面，那个监狱就是你的人生，对吧？你就关在这个小匣里，你怎么活？他说我就这么活，我就这么继续活着，直到等到我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就是这样有一点这种麻木不仁的这种，我知道会这样，但是我又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就是荒谬的，这一切的事情我就这样荒谬的活着就好了。他认为只有这样接受荒谬才是最终的勇敢，那些想要逃避荒谬，那些想要自杀，有的人自杀，对吧？为什么这个人不自杀？他已经被判了死刑，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他为什么不自杀？他认为自杀是还是依旧想要摆脱荒谬，但是既然你都承认人生是荒谬的，你摆脱他，你就摆脱他干嘛呢？所以你就继续荒谬的活下去就好了。所以这是加缪，对吧？你会发现，哎，为什么王一牧师开始讲起存在主义哲学来了？因为 我们在谈人的受造。只有基督教的人论才能够真正给你人生存在的意义，对吧？虽然有的时候我会反对你给人传福音的时候说你要去学基督教会给你人生的意义，但是的确基督教的人论才是我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很坚定的说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荒谬的。所以这是我之所以谈这么多的原因，因为今天很多的人是受这种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读过哲学，但是他们的思想是受到这种哲学的影响的。今天有多少人认为人生只活一次，对吧？短短的几十年，所以要尽量的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有的人是寻找去创造刺激、犯罪、嗑药，对吧？等等的，用这种方式去寻找价值。有的人可能没有这么极端，但他们就是喜欢去冒险，去看大千世界，尝试不同的职业等等啊。所有这些都是想要，这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哲学前提之下，因为我的人生是荒谬的，我的人生是虚空的，所以我要试图去用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为这个荒谬的人生去增添一点意义，对吧？不然活着就太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了。我们想要通过自己的这些经历经验去创造这种价值和意义。然后另外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很多人创造假给自己创造价值是创造意义是通过这种心理暗示 self-affirmation， 我自我肯定，对，我就不断的跟自己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意义的，你是活着是应该的，你是有价值的，就不断的这样给自己心理暗示来去寻找这种主观上的对自我的肯定。但是这种方法就是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对吧？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发现醒来之后，你发现我这是在干嘛，对吧？我感觉很不正常，为什么我需要每天不断的对着镜子说你是有价值，你是有意义？没有任何人这样做，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我需要这样不断的重复对自己暗示，我才能感觉好一点，对吧？然后你就崩溃了，对吧？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不是建立人的自我价值的基础。基督教的人论才给了我们真正人生的意义，解释了人们内心当中的矛盾，那就是这个 absurd。 这个 absurd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是人的确有内在的一种对意义的这种探寻，另外我们去从外部世界去看的话，我们真的找不到那个意义到底在哪儿。一个是有意义，内在有意义，一个是没有意义，对吧？如果这个世界就是从几率，对吧，一个大爆炸，然后最基本的物质原子分子是吧，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几千万年就是这样随机碰出来的，是吧？那这个东西它就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意义就存在于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对吧？就像我之前跟大家举过的这个例子，这个手表的意义需要让造手表的人告诉你，对吧？你想象一个原始人，想象一个野人，是吧？原始部落的人，他来到现代社会，看到你手上戴的手表，说这是干嘛的？干嘛的？咬一咬，这又不能吃，放锅里煮一煮，也煮不烂，是吧？这到底是干嘛的？它到底存在意义是什么？你需要让造手表的人过来告诉他，这个每个部件都是怎么回事？所以创造它的人赋予它意义，赋予它价值，赋予它功能，它到底是怎么用的，对吧？所以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的存在看似如此的荒谬，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日光之下的世界，而没有看到日光之上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人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活着。诗篇139篇说，我要称谢你上帝，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被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所以我们只有回到了那个日光之上的上帝，我们发现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我的存在不取决于我自己，我的存在不取决于几率，不取决于我父母的意志，我的存在实际上是上帝他奇妙大能可畏的工作，他把我造出来了。我的一生的年日，从我出生的第一天到我死的那一天，全部都记录在他的生命册上，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找到我的意义，对吧？就是这个被人是被造的这个事实，能够真的让我们意识到人的存在意义，甚至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就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对吧？就是当比如说你经历过流产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经历过。那你经历过流产的时候，这个事实是唯一能够带给你安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对吧？如果你不相信人的存在是上帝的旨意，对吧？是上帝所造的，而只是几率而已。很多现代医学也是这样解释，这是几率，对吧？它这个卵子和精子的质量不好，所以当然的确是就从几率的角度来说是，但是终极来讲是上帝的旨意决定了这个孩子就在他的母亲的肚子里面可能就存活五个星期六个星期七个星期就死掉了，他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在母亲怀里的只存活了几个星期的生命他有什么意义？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就把它忘掉吧，反正他只是个肉球而已，他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没有意志，他什么都决定不了，是吧？他什么都做不了，他生命的质量也是他无法靠自己的意志能够改变的，是吧？今天我们多么强调自由意志，说我的人生我决定，对吧？如果你是那个质量不好的受精卵，在母亲的肚子，你能改变什么？你的意义是什么？没有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造物主的面前。但如果你意识到说包括这个生命它只是在他的母亲的怀里可能就存在了五个星期十个星期，但他的每一天都写在了上帝的生命册上，他存在的每一秒都是上帝奇妙可畏的手在支撑着他的生命的存在，你就知道这个生命的存在不是意外，它是有意义的，它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你才能够纪念生命，所以你才能够歌颂生命，所以你才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可以夸耀，你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胜了。所以只有回到这一点，对吧？我们才能够面对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这种人很难去面对的这种苦难，对吧？存在哲学在俄罗斯有一股很强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力量，是因为19世纪末，对吧？然后俄罗斯这种阴暗的社会的现实，使得很多人经历过非常大的痛苦和苦难。很多存在主义者都是他经历过看到过社会当中的这种黑暗的现实，人性的这种败坏，然后他们在思索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Absurd， 看起来太 absurd， 对吧？这个德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写过一本小说，就是讲的是这个一个很残暴的一个主人，他因为这个一个孩子他做的事情就是没有达到主人的意思，所以这个主人就放了两只狼狗去追这个孩子，在森林里，这个、孩子就往前跑。然后这两只狗就哇后面追，然后就把这个孩子最后把他的孩子的尸体都撕烂了，然后最后他带着这个孩子的尸体回来挂在自己的家里面，让他的母亲过来看，是吧？所以你想想人生有意义吗？到底你在哪儿能够找到真正的意义？这些为什么发生？所以你知道存在主义哲学的背后的在回答的问题到底有多么大？这个孩子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有什么盼望？他死了就死了，没有人纪念。他就像一个牲口一样，他就像一个，他就是一团物质一样，就你已经分辨不出来他的人格 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吧？谁才是有价值？是这个活下来的这个主人，他是有权利的，他是有权柄，他更有价值，还是这个孩子更有价值？那个母亲是的，他的价值是什么？他生了这个孩子有什么意义，对吧？这一切的东西，对吧？全部都在这儿，对吧？当然，我们这一课不可能讲的这么多，但是我希望能够激发你们的，对吧？这是埋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问题。所以基督教回答的很多的问题不是那些浮于表面而已，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听多了，这个习惯了我们的这个一些术语啊，或者是一些结论，以至于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变得不是特别的敏感，对吧？这个结论其实它有着极大的意义，它有着极大的意义。就是这么简单，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奇妙可畏的创造。就单就这一句话，就诗人所说的这一句话，就解决了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这只是前面做一个简介哈，这只是前言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正式的进入到这个比对信条里面所说的，那我们会稍微快一点，加快一点脚步。首先来说，我们相信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人的受造，首先比利时信条直接告诉我们，人的物质的本质是从哪儿来的？不是上帝从无到有创造的，对吧？人的肉体不是上帝从无到有创造，是从地上的尘土造的，对吧？哎，这个很有意思，对吧？这个第一是告诉你这个历史事实，创世纪记录的第一个人就是从尘土造的，但是第二个人不是，对吧？第二个人是从肋骨造的。第三个人不是，第三个人是生出来的，只有第一个人是从尘土造的。但是这个历史是这个历史的创造的这个记录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告诉你，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研究人生的意义是没有结果的。从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研究人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因为你从物质的角度研究人的话，结果就是人是尘土，结果就是人跟这个世界上的物质都差不多，对吧？你是什么碳、氧什么这些组成的，对吧？那土也是这个组成的，植物、动物大部分都是这个组成的。所以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的身体的肉体的这个物质的组成部分，人不过是尘土。所以这从物质主义角度来讲，告诉你这条路走不通。第二个角度告诉你，从价值的角度来讲，对吧？价值观的角度，人本身是卑贱的，对吧？人本身没有，好像说这个地上的土，像柏拉图主义，对吧？这是对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啪一个大嘴巴扇到脸上，对吧？柏拉图主义说什么？柏拉图主义说，这个至少是中期柏拉图主义到晚期柏拉图主义，就是。上帝是有着最神圣的100%的这样存有，对吧？然后天使可能稍微少一点，75%的存有，然后是人有50%的存有，然后是植物、动物什么，他们就30%、20%，可能到石头、到灰尘，它没有存有啊。所以人的价值要比这个石头的价值更高一点，对吧？那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人是有50%的这个存有性的，对吧？但是圣经告诉你，人是用尘土造的，这是柏拉图想破脑子都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人是尘土造的，就是说，如果你从本质主义出发 ，essentially 怎么从本质主义出发去考虑人到底是什么，人的意义是什么，你找不到答案的。人是尘土，尘归于尘，土归于土。人不是一个也是更高级的元素所造的，对吧？有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是金银，用这种高级的金属造的，不是。人的本质是跟最低贱的这个物质的本质是一样的，这告诉我们要保持谦卑，对吧？我们在本质上来讲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我们是尘土。但是上帝使卑贱的升高， 这是整个创造的最高峰，整个创造的最高峰竟然是用尘土做的，最尊荣的形象竟然给了尘土，上帝把他最尊贵的形象放在了尘土上，上帝用他自己的形象，所以比利时信道说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而造。诗篇第八篇说，我观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的冠冕。所以人的价值和意义不取决于构成人的物质组成部分，而是在于人是上帝的形象 Imago Dei， 人是 Imago Dei， 是上帝的形象，人与上帝之间是具有相似性的 analogy， 对吧？这再回到我们第一课所说到的，还记得有这三种思考的方式，对吧？一种叫做单一的 univocal， 一对一，一就等于一，对吧 ？univocal。另外有一种叫做 equivocal， 就是一。等于 rover 啊，歧义，上帝的和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跟人之间有着一堵墙，什么都不一样，上帝说的你也听不懂，你说的上帝也听不懂。但是还有第三种叫做 analogical， 就是类比性的，对吧？上帝的一和人的一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关系，有一些相似性，对吧？就上人是上帝的形象，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人作为上帝的形象，人有着这样的尊贵的身份，但是人不是上帝，不是 univocal， 不是单一的，人没有办法成为创造主，人不像佛教说你修可以修成佛，对吧？你修不成神，你还是你，你还是受造物，但是呢，你又不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神的形象，你又不是。中文有的时候说这个人狼心狗肺，对吧？但是你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动物，你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对吧？你不是高级的动物而已，你是有上帝的形象的这样的存有，所以你不是魔鬼，你不是其他的牲畜，你是有上帝的形象的人，但是你跟上帝又不一样，所以是 analogical。 那这种上帝的形象在比利信条里面说，后面接下来说是人是善良的、公义的和圣洁的，这三个词，善良的、公义的和圣洁的，叫做善良就是好的意思 good， 公义的是 righteous， 然后圣洁的是 holy， 对吧？那这几个是可以简单来说 good 指的是从道德性上角度来讲 moral，righteous 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就是 legally speaking， 对吧？用上帝的律法来衡量。而 holy， 对吧？指的是这个 ceremonial， 就是从这种，或者你可以说这个 ceremonial。而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它是 holy。为什么人是善良、公义和圣洁的呢？是不是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用的那个土比较善良，用的那个土比较公义、比较圣洁，用一把金土造的人？不是，对吧？而是因为人是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是公义、圣洁、良善的，所以人承载了上帝的这些形象。OK， 所以。然后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人是善良、公义、圣洁的，在凡事上能行合乎上帝旨意的事。 OK， 这两句话了不得哈，这两句话包含了什么意思？首先包含了人的内在的品质和美德，人本身受造是好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这个叫做 virtue， 人是有美德的， 人本身是有品质的，对吧？你可以说这个内在的 quality， inner quality of man， 人本身是有美德的。那这种美德被造，有人是有这种美德的这种状态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有一个目的，对吧？你在思考的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你思考意义的时候，实际上你在思考目的，它被造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目的告诉你是什么？能够凡事什么行合乎神旨意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叫做人的目的，人存在的目的叫 telos， 或者叫 teleology， 在英文里面叫 teleology， 这叫目的论。人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的意义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人的意义是遵行上帝的旨意，那这里面上帝的旨意就是人存在的规则，对吧？人存在的律法。上帝，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人应该怎么活着，不应该怎么活着的这个规定，这个原则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那上帝的旨意指的是什么？我们上次讲到了，上帝的旨意有两种，对吧？一种是命令型的旨意，一种是上帝的谕旨。你不知道上帝的谕旨是什么，你知道的是上帝的命令，所以是上帝的律法。所以这个叫做你知道律法是什么，这个叫做 deontology， 义务论。人的义务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他应该做什么，是人，对吧？所以看到这个人的美德、人的目的和人的义务都在这句话里面出现了。在凡事上，这里面指的是包括外在的行为、言语，包括内在的思想、内心的倾向，对吧？凡事，所以是整个人。所以当上帝起初造的人是好的，从整个人的状态上来讲是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的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人的意义必须从创造人的上帝那儿找到。而当我们回到创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人本身是有尊荣的、有价值的，对吧？不是因为人的肉体的这个物质本质比动物或者植物更高级，也不是因为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些价值，而是因为人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把这个冠冕、荣耀的冠冕带到人的头上。所以诗人说，人算什么？但是你竟然眷顾他，你把荣耀的冠冕带在他头上，所以才使得这个尘土的价值超过于那个地上的尘土，是因为上帝把冠冕带到了人的头上。所以如果没有上帝没有把这个荣耀的冠冕带到我们的头上，那么，对吧？诗人当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的时候，那个浩瀚无际的星空，对吧？今天就是很多人，你看那个有人开始写星空了，就遐想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对吧？一看星空就是基督徒，对吧？不一定看星空都是基督徒的。那个《伊索寓言》里面也经常看星空，这个罗马的异教徒也经常看星空。但是当基督徒看星空的时候，是看到的是自己的不配，是吧？但你看到星空，你想到什么？你晚上有没有人晚上喜欢看星星的？你喜欢看星星吗？我也喜欢看星星。他说去我家，我给你整个那个天文望远镜，你可以看星星，对吗？你老公也喜欢看星星，我知道。喜欢看星星的孩子都是会思考永恒问题的人。所以看星星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亿万光年，对吧？好远好远好远的距离，那你就陷入到那种无限的遐想。哇，这个东西这么远，这个光要走这么多年才到这儿，这意味着这个距离超级远了，很远很远的时间，是很久远以前的时代。可能是几千年前的，我看到这个光现在进到我的眼睛里，几万年前的光进到我的眼睛里，这告诉我什么？这告诉我这个宇宙太大了，这个宇宙是浩瀚的，哇，对吧？现在人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哦，有外星人在上面呢， 啊。但是基督徒听到这个的时候，基督徒想的是什么？这么大的宇宙，上帝都造得出来，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这是诗人最后所发出的感慨。他不是想的，哎，有外星人，有可能的，而是说人算什么？上帝，你竟然眷顾我，对吧？所以，如果没有这位眷顾我们的上帝，我们头上那个浩瀚无际的星空，不过是在冷酷无情的嘲笑我们，是在茫茫宇宙中的渺小和转瞬即逝的灰尘而已。啊，所以那个星空会让你陷入到绝望。如果没有日光之上的上帝，那个璀璨的星空会让人绝望的。我不过是茫茫宇宙当中一粒尘埃而已。我的价值在哪儿？没有任何价值。OK，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好吧？我知道时间不早了，然后因为早前面我谈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问题，所以我想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消化一下，然后我们慢慢来，慢慢来讲，好吧？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地方，或者是没听懂的，觉得我说的不对的，想要纠正我的地方，都可以。Yeah， 那就说明他可能还没开始想这些问题，可能有的人没有开始想这个问题。你开始想，你想，你知道那个光，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光，这个星球发出来的光，当它发出来的时候，人类还不存在呢。哦，对了，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思想，就是叫做集体主义式的存在主义，这个在中国特别火，对吧？中国现在把集体主义跟存在主义混在一起，所以不，他们所问的问题，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不再是我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的意义。他们所说那个太渺小了，那个太窄了，对吧？因为一个人不过几十年而已。我们所思考的是整个人类作为一个族群存在的意义，对吧？哎，你们看谁看过《流浪地球》？看过啊？那个电影里面就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这种集体式的存在主义，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作为这种族群的存在，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吧？但是那个背后的宇宙观依旧是 absurd， 依旧是荒谬的啊！这个宇宙没有神，没有你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对吧？你只能靠自己去想办法拯救自己，脱离这个灾难，毁灭的灾难，对吧？所以就地球，就怎么样？就，但是当然有一些这个电影的成分，对吧？一个人是英雄，拯救世界的英雄，对吧？他带着飞船进去，然后就炸了，然后有这个动力出来。但是背后的宇宙的框架全部都是这个，宇宙是荒谬的，宇宙是偶然的，没有神，没有上帝，上帝对人类的存在也没有任何的计划，对吧？你能活就活，不活你就灭亡了，对吧？一切都是几率，你最终你所做的这个事情能够决定到底能不能拯救人类等等。但是这样的对于你，就算是不去考虑单独的人类的个体，你考虑整个人类，那也在宇宙的存在当中也是短暂的一瞬，对不对？不过是几千年几万年，对吧？有的人可能是几十万年的，就这样。所以呢，所以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就活着，荒谬的活着，是吧？荒谬的活下去。所以必须还是要回到日光之上的上帝面前。
可以谈谈那个基督教存在主义是怎么？
基督教存在主义可能一个代表就是齐克果吧，对，但是就是我可能你如果要。想要了具体的了解某一个人的话，你可以，你比如说你，科尔卡郭尔就是齐克果，对吧？不同的翻译，对，对，就是他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可以胜过荒谬的，但是他进入到他说我要获得这个东西的途径是通过非理性的信心的跳跃。 我就相信上帝存在，我就相信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证明，我就相信，然后我就获得了这个圣，我的人生就不是 absurd 的了。对，他是就是有这样的从基督教的来的，对吧？但是我不是我没有读过齐克果的一手资料，所以我也不好太多评价什么。如果可能有人更懂齐克果的话，可以多说一说。对，我对现代神学不是特别感兴趣，实话实说。我在当时读历史神学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大块嘛，有古代历史，有古代神学，有中世纪神学，有宗教改革神学，宗教改革正统派神学和现代神学。其实我个人对现代神学不是特别感兴趣，有的人就特别喜欢现代神学。现代神学是从18世纪往后的，对，就是从启蒙运动往后的。它的范畴也很多，对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流派啊什么的，对。反正总的来讲，我觉得现在是，但是，对，我不多说了，就是反正就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太一样。我比较喜欢就是我可能我关注的重点是比较在宗教改革和改革后17世纪的正统派这样的思想，对吧？可能受我的教授的影响，可能我就是比较倾向于喜欢这些。因为就是说我觉得现代神学有的时候考虑的很多的问题是跟我们更贴近我们的，就像我现在包括今天讲的这些存在主义啊什么的，对吧？就是如果你跟非信徒讲这些的话，他会很有共鸣的，因为这些人都思考的问题。但是就像我说的，有的时候我沉浸在太久在这个基督教的正统派的思想当中，我就觉得这些问题不是那么特别对我感兴趣。对，就是我觉得人活着有没有意义，是吧？都是上帝创造的嘛，对吧？你就活呗。我可能就会比较 dismiss 这些问题，但是可能现代神学家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包括自杀的问题，是吧？我觉得加缪说自杀是唯一值得讨论的哲学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吗？我感觉好像应该比如说三位一体可能是被一直的讨论的哲学问题，对吧？就是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些偏见吧，对吧？每个人都有偏见，我承认我是一个有偏见的人，我就这样有偏见的活着就好了。OK， 那希望今天这个对大家还是有一些帮助的，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思想主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主，就像诗人所说的，当我们观看你手所造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渺小，我们不过是尘土啊，但是你却把尊贵和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们，你是我们成为你的形象，承载着你的形象，因此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我们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就是要彰显你的荣耀。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亚当里，我们失掉了这样的尊荣，但是你在基督里为我们再重新的赚得了这样的尊荣。我们为着我们的救主所做的这一切的救赎的工作而感谢你，请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来不断的重新塑造继续的塑造这样的你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叫我们能够彰显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